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家书》，我系陈浩之。卫生署最近就完成咗长者医疗券计划嘅检讨。话过去几年视光师申报嘅医疗券金额达到 7.6 亿元，占总数两成几，数目系不成比例地多。建议限制视光服务可以用嘅金额，上限两年2000蚊。不过有视光师团体就不满，日前佢哋反建议将配眼镜嘅用途剔出去医疗券之外，话政府可以另设眼镜资助俾有需要嘅长者。另一方面都有声音关注今次的检讨不全面，例如是未有制定医疗券调整金额的机制、长远的目标，以及是没有考虑为每样服务的使用限额封顶，避免长者一次过就用晒医疗券等等。到底医疗券是不是达到它原来设立的目的？怎样才可以善用医疗券来增强基层医疗的角色呢？今集香港家书，我哋请到中大健康教育及促进健康中心总监，亦都系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临床教授李大伯，分享一下佢嘅睇法。
志恒你好嘛？最近英国嘅热门话题，大概离唔开脱欧议题，喺香港。医疗券的使用亦擦出不少火花。医疗券起初引入钱跟人走的概念，本意是帮助长者灵活使用社区医疗服务，从而减低公共医疗系统的负担，但是现在未能如愿，却引起香港人广泛争议。如果医疗券的性质是与健康购物券相等，怎为之适用？应该界定为适当有效地运用，而不是单单是取代现金，否则很容易导致本末倒置的情况，衍生出额外的问题，例如怎样规管服务提供者，甚至因误用医疗服务或者健康产品而对身体产生不良的效果。当医疗券用作健康购物券的时候，必须以个人健康管理为大前提，配合使用者的需要，当然不希望有太多限制，但有必要教导市民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市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是否已经足以令普罗大众掌握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因应需要选择健康服务和其产品呢？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是香港中小学七大学习宗旨之一，现时新高中课程亦都设有健康管理及社会关怀是选修科，健康促进学校推行差不多20年了，应该是时候运用积聚的经验，培育我们新一代的健康素养，使到他们在健康管理方面成为精明消费者，从而影响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我们不要低估这方面的健康动力，只要好好发挥，就能塑造健康文化。我们可以回想当年清洁香港运动、环保教育、大自然教育等等，都是从学生和学校出发的一小步做起。适切公众健康教育是有助市民善用医疗券，但需要一段时间推动和磨合，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做得到。我建议先考虑使用比例制，在完全自由使用及多重限制中取得个平衡。比例制是将医疗用途分开三类别。第一类别是用作社区医疗服务， 例如西医、牙医、中医、物理治疗、视光服务等等。第二类别是按照市民需要用作健康促进服务或者产品那里，例如体适能活动、维持身体健康所需要的用品，即是协助步行的工具或者一些健康食品。第三类别就是预防性质的服务，好像疫苗注射或者因应年龄和身体的状态的身体检查。在每一类别用途可以广泛一些，不需要再设立太多限制。由于已经按比例使用医疗券，已经可以减少倾斜使用某一类服务或者用品，而累积的金额亦会分类，避免单一方面消费过于庞大。当然有人说个别病例不同，如果患上某一种病的人可能需要某一类服务多些，这一方面我认为可以灵活处理。如果得到医护专业人士确定，可以将某一类别的比例扩大，而将另一类别相应缩减。家庭医生可以发挥明灯的作用，向病人提供意见，同埋将来的地区康健中心亦都可以替市民提供健康资讯，亦同时是推行大众健康教育的据点。如果中心能协助市民的家庭医生提供病人个案管理服务，可以更加有效引导市民怎样用医疗券，配合他们健康的需要，加强自我管理的角色和概念。为了配合医疗券分类的改革，在运作上需要一些配合，为长远减省琐碎的行政工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用家易于使用的平台，如流动通讯软件，使到市民简易地管理自己的医疗券户口，包括即时浏览不同类别的余额，亦都可以清楚知道有哪些点可以使到医疗券和它的类别。这个中央系统更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掌握市民使用医疗券的取向和使用医疗服务的行为。这些数据对医疗系统的发展占重要的一环。医疗健康服务是良心事业，敬老护老是为人之道，之行相信你都会同意。父亲，2019年3月23日。
今集香港家书的嘉宾是中大健康教育及促进健康中心总监李大伯。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再见。